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修学佛法是要修学智慧，那么各位也修学佛法，是不是想被错的知见所误导呢？相信各位都是很有智慧，一定不会想被错误的一些讲法所误导。那我们这次就是为各位来介绍这个一个主题，就是学佛应有的正知见，也就是针对我们一般常常听到或者是阅读到或者是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我们很容易忽略的一些重要的问题，来提供正确的知见。那我们在这个主题里面，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大圣是佛说，也就是说大圣经典它是佛陀亲口所说。那我们这一次就是要从这个阿含经，也就是说从大家普遍认为说是二圣人所结集出来的这个阿含经里面，我们要来举证说在这个阿含经里面有这个描述到世尊在说这个第二转法轮的这个经典，也就是在大圣的经典里面属于这个般若系的这个经典。那一般在说这个大圣非佛说的这种错误说法的时候，事实上他们不会直接说大圣是非佛说，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佛教，北传的佛教普遍都是大圣教，所以他们不会直接来主张大圣非佛说，而反而他们也会说大圣是佛说啊，可是他们会用一些变相的说法来主张大圣非佛说所以我们应该要特别来注意说有些人他的主张到底他要主张大圣是佛说呢，还是大圣非佛说例如有人会写一本叫做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类似这样的书籍，然后来说这个大圣是在不拜佛教之后才开始有这个初期的大圣佛教，然后他可以探源到这个阿含经，他是利用这种方式，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书名说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我们就可以知道事实上他主张的是大圣非佛说。可是主张大圣非佛说，他们有一个很严重的矛盾，就是说他们也会写这个唯识学探源，或者是星空学探源， 或者是如来藏思想探源，乃至弥陀信仰的探源，而且他的探源都可以探源到这个不派佛教之前的阿含经。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不派佛教之后，这个不派佛教本身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主张，而且这个主张里面有些真有些假，非常的分歧。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分歧的一个现象呢？那就是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声闻人，他是没有证得三圣菩提，所以说他就对于大圣经典的存在产生了怀疑，所以当时就有大圣非佛说的说法传出来。那当时就会有实证三圣菩提的贤圣来出来来辩证说大圣是佛说啊，所以说在部派佛教里面就有非常大的分歧。可是如果说大圣经典是在部派佛教之后才创造出来的，那么在这个部派佛教之后所流传的这个大圣经典应该要比部派佛教的这个说法更分歧才对啊。可是既然这个唯识学或者是性空学或者是如来藏思想乃至弥陀信仰都可以追溯到阿含经，而且他们所说都是一致，所以显然这个大圣经典跟阿含经同样都是佛陀所说啊，这个样子才符合道理。那我们这样说有没有什么样的证据呢？有，在阿含经里面有非常多佛陀在讲述大圣经典的这些证据。那我们今天就举一小段来为各位来说明。譬如说在杂哈含经卷44，我们看，一时佛住米痴罗国安罗园中，时有婆斯刹婆罗门尼有六子相续命中，念子发狂裸行披法随路而走，至米西罗安罗园中，尔时世尊无量大众围绕说法，婆斯刹婆罗门尼遥见世尊，见以即得本心，惭愧羞耻，念身蹲坐。尔时世尊告尊者阿难：取汝欲多罗僧与彼婆斯刹婆罗门尼令着听法。尊者阿难即受佛教，取衣令着。在这段经文里面就说，这个婆罗门尼因为他的六个孩子相继死亡，所以因为他思念孩子的关系，所以他就发狂了，然后裸行然后到处游走，然后走到佛陀说法的地方。然后里面说这个婆罗门尼他遥见世尊之后即得本心。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在这个阿含经里面所说的本心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说如果这个尊贵的族姓子他是个尊贵的种姓，他想要出家来修学佛法，他有一个本心，那个本心就是想要解脱生死，那是他最初的根本，他想要解脱生死，所以说他叫做本心。所以说在这阿含经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这个出家的本心。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婆斯刹婆罗门尼他不是出家啊，所以显然他的即得本心这个本心呢，他不是说出家的这个本心。在阿含里面这个本心他还有第二个意思，这个本心的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这个第八世如来藏这个真实心。所以从这部经典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婆罗门尼他发狂然后遥见世尊，他就找到这个第八世如来藏了。那我们从这个经典可以发现，那为什么这个婆罗门尼他找到本心之后他就不再疯狂了呢？因为当他找到如来藏的时候，因为如来藏是不生不灭的，所以当他找到如来藏的时候，他马上可以对比出来说，那我们的五音里面这个觉知心，这个发狂的觉知心，事实上它是生灭的，因为生灭之后他就知道说原来他发狂的心也是虚妄的。 而且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证得声闻的出果，因为他可以来确认说五阴都是虚妄。可是为什么他就不再发狂了呢？为什么就不再思念他的孩子呢？因为他后来还有第七个小孩子死掉之后，因为他已经证悟之后，他就不再伤心。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当他找到这个第八世如来藏的时候，他就可以发现说，他自己有这个如来藏，有这个本心，他的小孩子也有，诸佛菩萨也有，一切众生都有。既然一切众生都有，诸佛菩萨也有，连自己都有，而且是永恒的存在，那显然一切众生连同自己，连同诸佛菩萨，永远都是在一起啊，从来都没有分离过啊。孩子的死亡不过是暂时离开到他方的世界而已，那这样既然是这样子，那毕竟将来一定可以再重新见面啊，那这样又何必要这么思念呢？所以找到如来藏的人，他绝对不会去思念啊，这个诸佛菩萨是不是存在呢？绝对不会是怀念这个事情，因为对于持证如来藏的人，一切众生本来永远都在一起啊，从来都没有分离过。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说这他就不再思念他的孩子了，不会因为这样而发狂。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来证明，在阿含里面，事实上就有记载到这个菩萨证得这个如来藏的这个记录。而且这个婆罗门尼，他并不是由世尊直接跟他开示的，他是遥见世尊即得本心，表示说世尊在当时在说法的时候，事实上他是在说大圣经典，而且他说的是第二转法轮的经典，只是因为他在说法的当下，他同时也有很多机锋的使用，所以说这个婆罗门尼因为他是个立根菩萨，所以他就找到了如来藏了。所以我们从这个经典就可以知道，这个佛陀确实在这个当时有说过第二转法轮这个般若系的这个经典，而且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证明，事实上佛陀一定会说到这个第三转法轮的经典，因为如果我们找到如来藏之后，一定会再探讨说，那有众生有前六世，那又找到这个第八世，那中间还有一个第七世，所以说第一人辨识就是阿赖耶识，就是这个本心，还有第二人辨识一根，还有前六世就是第三人辨识，而且要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证明这一点。那如果说这个大圣经典跟阿含经是所说都一致，都是这个八世，所以说我们就可以证明确实阿含经跟大圣经典都是佛说，而且虽然中间有一个部派佛教那么多纷乱的说法，可是他们所说这个阿含经跟大圣经典所说还是一致。那我们相反的来看看，如果说是从部派佛教之后才创造出来的经典，或者是说一些教法的话，那它一定是纷乱的，我们要用这个相对的方式来检验。譬如说有所谓的后期大圣，也叫做秘密大圣，那他们的经典就叫密续。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密续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说法非常的分歧啊。我们来举例，譬如说在这个《金刚顶经》里面，它里面说：“尔时一切如来云集，于一切意成就菩萨摩诃萨作菩提场，往意示现受用身，贤作是言：善男子，云何证无上正等觉菩提？不知一切如来真实忍诸苦行，使一切意成就菩萨摩诃萨，由一切如来警觉，即从阿娑婆罗伽三摩地起，礼一切如来。薄言：世尊如来教示我云何修行，云何是真实？如是说已，一切如来异口同音告彼菩萨言：善男子，当住观察至三摩地，以自信成就真言，自至而诵。这里面所说的一切意成就菩萨， 这个一切义成就，事实上就是翻成中文就叫悉达多，它的梵文叫悉达多，它的中文意思就是一切义成就。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他原来的太子的时候的这个名号。所以说从这个经典，他是说释迦牟尼佛当他还没有成佛的时候，在做在菩提树下思维要成佛之前，事实上他是错误的，所以一切如来来警觉他，来告诉他说，你在这个阿娑婆罗陀的这个属习法里面呢，你怎么样能够成就呢？所以警觉他，来告诉他说，真实忍诸苦行是要是要来持念真言的，也就是说要来一直持念这些咒语，是以持咒咒语而自字而诵而能够成就佛道的。他要说这件事情，他要来否定释迦牟尼佛是因为观察因缘法，观察十因缘十二因缘而成佛的，他要否定这一个。所以说从这部这个金刚典经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金刚典经它是没办法追溯到阿含经的，因为所说它是不同的，而且他也否定说佛陀他是独觉，他认为说是一切如来云集之后才告诉他的。而且他这里也说有这个做法，自字而诵这些做法就可以成佛。在大乘里面确实也有持咒的法门譬如说大悲咒法门，可是大悲咒它有两种持法一种叫做四持，就是一直持诵它，可是只是持诵这个四持并不会开悟，因为还要有理持，也就是说要来理解这个大悲咒里面它的真实意涵。因为在大乘的这些持咒的法门里面都有一个咒心，那什么是这个大悲咒的咒心呢？这个大悲咒的咒心就是这个第八识如来藏真实心，也就是说要能够理解大悲咒的咒心之后，那这样子才能够因为持诵大悲咒而能够实证这个理，实证了这个理之后就能够实证的理一心，然后理事就可以圆融。所以因为大悲咒里面是有咒心的，可是在这个金刚典经里面不说这个，他是说修了属习法之后还要持诵真言，那就可以成佛。可是这样所说都跟阿含经跟大乘经典所说都不同。那这个金刚典经说了这段经文之后那这个一切义成就菩萨也持诵了真言之后他就开悟了接着金刚典经他又说，十一切菩萨薄一切如来言，世尊如来我骗之矣，我见自心行如月轮，一切如来咸告言，善男子，心自性光明，犹如片修功用，随作随获，亦如素衣染色，随染随尘。在这段经文他又说说这个一切义成就菩萨，他这个持诵真言之后，他就实证了真心，实证的自心然后他说这个自心行如月轮，也就是说他这个真实心他有一个形体的，他有一个边际的，而他这个形体就像月亮一样。可是如果说我们从这个阿含经还有从大乘经典来说，我们可以知道自心它是不生不灭，它犹如虚空，它没有形体，所以它不会有边际，也不会有形象。所以从这个金刚典经所说的这个自心行如月轮，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不能跟阿含经也不能跟大乘经典来这个相符合的，所以它也不能追溯到阿含经。而且我们可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在这个金刚典经之后还有其他的经典叫做密续，是四大密续，那这个四大密续之后所产生出来的经典那就更分歧了。譬如说到传到后世有所谓的应承派中观， 他们也说，这个自心是如何如何，有种种的说法，譬如说也有说六世论的啊。那我们已经知道应承中观中观中如果有说六世，那一定是错误，因为它不符合八世论，所以说它不能成就因果。那如果说他是主张这个八世论的，那譬如说他会主张说，有所谓的第七世，也有所谓的第八世。可是他所说的第七世或者第八世，他又是从意识再细分出来的，啊，所以说意识，是第六世，那第七世是从意识分出来，所以他叫做啊细心，比较细的心，或者是他在分出来分出第八世，就叫做极细心，类似这样子。可是不管是细心，或者是啊极细心，乃是极极细心，我们都可以知道它都是意识啊。既然它都是意识，所以它还是都一样是生灭的啊。因为各位可以想想看，我们所说的不生不灭，表示说它是从来不被任何法所出生，所以它叫做不生。那如果说是从意识再出生出来，再细分出来的，那显然它就不是不生不灭的法，那就表示说它还是一样是被出生的法啊，表示说他们所说的这个自性呢，还是属于生灭的，还是被出生的法，所以那个就不符合啊，这个阿含经所说的，也不符合大圣经典所说这个如来藏是不生不灭的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应承派中观的，不管是六世论或者是八世论，都不能探源到阿含经，也不能跟大圣经典一致。那后传到后来还有所谓的自续派中观，他们也主张有八世，可是他们所说的八世是说有阿赖耶识啊，另外呢还有所谓的中脉明点啊，或者是明体，然后就把这个观想出来的这个气脉呢，或者是这个明体呢，就当作是阿赖耶识。可是既然是观想，显然它是观想之后它才 出现的，它才出生的。既然是观想之后才出生的，那显然它只是观想中的一个影像而已啊，它并不是真实心啊。那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说，这个中脉的明点或者是这个明体，它要跟这阿赖耶识，因为这阿赖耶识他们又称为种子，要跟它合并。乃至还有主张说，将来人命中之后，这个真实心还要跟虚空、跟能量去结合，啊，有非常多的种种的说法。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金刚顶经》是说自心犹如这个行如月轮，可是，到了后世的应承派或是自续派的这些密续等等所说，都不再说自心行如月轮哦，他们说的又是中脉明点，又是说是六世八世，种种的说法非常分歧，乃至还说有可能是虚空啊，是能量等等。所以从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秘密大圣或者是密续，事实上他是部派佛教之后他才创作的，所以他会非常的分歧。所以我们如果要说大圣非佛说的话，那我们要说秘密大圣非佛说，或者是要说密续非佛说。因为不管是秘密大圣或者是四部的密续呢，它都不能追溯，都不能探源到阿含经，因为他们的说法是比这个部派佛教还要分歧的。这就好比说二圣人为什么他会把这个大圣经典把它结集成二圣经典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实证如来藏，所以他们没有成就念经所，所以他们虽然听闻到大圣法，可是他们不能详细来说。就好比说我们也有人来我们同学会上课之后，他听到清教师说的种种法，也说听到清教师在说 他的体验，真心的体验，可是他都不能再转述给其他人，因为不是他亲自所证。所以大圣经典虽然二圣人他听闻的，可是他会把它结集成二圣经典，就是因为他没有实证如来藏。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大圣经典才会被结集成这个二圣经典的这种形式。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阿含经确实是有谈到也描述到佛陀在说二转法轮的这个般若经典。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证明说大圣经典确实是佛说，而且是三圣同闻大圣经典。那我们修学法是要修学智慧啊，那各位菩萨想要被误导吗？显然不愿意。那我们就下一集来跟各位介绍大圣非佛说的一些错误的说法。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远祸去道第一集，正觉电子报编辑主编辑，取材自正觉电子报般若信箱，分类为篇，整理成书。书中对学人所提出的法义、行门、戒律、净土、因果等等诸疑难，皆予示切的事宜。